欢迎来到法科电台幼稚事务所，我是桂智，
我是悠悠，
我是代班主持人呜呜。
硬要这样说，
硬要
今天欢迎到昂贵的时薪很高，跟那个八块半的若依不一样的代班主持人。
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若依被隔离了，而且若依是很可怜的，在3+4改制之前被隔离的，
体验一下，
大家体验一下，
不知道隔离跟坐月子比哪个比较痛苦？
我觉得隔离比较痛苦吧，坐月子
没有，看你怎么坐月子
哦，那是不是要看那个
看你坐月子的环境，
有没有把宝宝推回婴儿室，跟你喂母乳等等，
看坐月子中心高不高级，
不是这样说，
还有没有把老公教好？
你是不是很有感？
今天主要要聊母婴亲善政策嘛，我先分享两个小故事啊，
好，
分享一个好了。另外一个要去呜呜医师的节目那边收听。
对对，
不错吧？
嗯，不错、欸、不错，
之后会去上。好，我先分享，就是最近不是讨论的轰轰烈烈那个母乳亲善政策。
对，
然后呢，我跟我太太，就是我太太也是哺育母乳的，那先撇开顺利不顺利这件事情，我就直接讲我们那个过程。就是一开始我小孩在婴儿室里面，因为太太的体温比较高，所以她没办法直接哺育，所以我们一开始住院的那5天，其实他都没有碰到，我们都没有碰到小孩。所以那个母乳对于我太太来说呢，他就是一个跟小孩唯一的连结，因为就只能送奶奶给他。然后后来我们出院之后，小朋友还有血氧的关系，还有回去住院一阵子。那因为现在疫情中嘛，我这可能要抱怨一下，疫情中那个如果小朋友去住院的话，对父母来说是超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你没办法去看，没办法陪伴。然后虽然说成大的服务已经很周全了，就是他会有一个开放一个时间是10:30到11:00，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去问，然后会有医生值班医生回答你说小朋友目前观察的状况。所以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没消息就是有好消息，就是哦医院没有打电话来，小朋友就是等于是身体状况维持的 OK 的状况。然后那阵子跟小朋友唯一的连结也是母乳，所以对于我太太来说，就是哺育母乳这件事情对她来说不太像就是一般可能会常听到的，也是现在很常争执的，比如说妈妈根本不想喂，或者是妈妈觉得喂有很多困难，然后却有一些社会压力叫她喂。我太太的状况比较像是她跟小孩子中间的这个过程，那个母乳是对她唯一的连结。
嗯，我在
这
边
这个时候呢，有一个
我在这边先打断一下，就是讲到这边其实我要澄清，其实90%的女生都是想喂母乳的，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像政府宣称的那么轻松，所以她会不断遇到挫折。那她后来因为太挫折或太不顺利了，她才被迫放弃。所以其实每个人大部分人是想喂的。你看这个社会氛围营造出来，好像变成说大家都不想喂啊，现在都不想喂，然后所以很容易就会觉得那就不要喂啦。好，那我们继续听悠悠说。
嗯，对。然后我就是那个很容易放弃的人，就是可能我天性如此。那个在月子中心的时候啊，月子中心我跟我太太就是吵过2次架，其中一次跟喂母乳有关系。就月子中心会有那种泌乳师教你说怎么喂，
这还有泌乳师？
对，
好酷。
对对对对、
okay.
可能他会协助那个妈妈做一些乳房的按摩啊、
嗯、
还有就是教你怎么挤啊，那些挤法啊，然后教你使用一些什么所谓的什么小花挤乳器或者是自动的挤乳器这样子、嗯、应该说每个女生的乳房还有乳头状况不一样，所以她可能可以挤压的方式就会有些许的不同、嗯、然后他们都会倡导一个观念，就是先生要帮忙。
嗯，听起来蛮合理的、
啊、因为我没对啊，因为我没有什么耐心。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尝试要帮忙，我就帮自己辩解一下我的那个利益良善。可是我比妈妈更快感受到挫折，就是我挤不出来，
就是挤不出来，然后不顺利，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像刚刚桂智讲的，他还需要泌乳师帮忙，然后这不是人的天性吗？
没有概念，
可能悠悠也会觉得说老婆这么辛苦算了，就不要喂了。
对，我就直接说哦，这么麻烦不要喂啦，明天就去吃韭菜。
对，然后马上就生气。
所以妈妈生气咯？
没有，太太大崩溃、啊，就是狂哭
哭、哦、
那阵子刚好小朋友还没有接回来、哦、所以他觉得母乳是他的就是跟小朋友唯一的连结。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尝试个几次然后就放弃，就叫他放弃？
嗯，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就是说、嗯、
这个懂，
因为婴儿生
出，我先自我检讨。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健康教育的不足，然后以及就是对于生产这件事不理解。因为其实生出来、嗯， 大家会觉得应该是开心的事情，可是对妈妈来讲，这是一次被迫的分离，就是小孩就离开自己的身体了，然后他现在跟这个婴儿的连结就是乳房跟母乳，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浪漫的。那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尤其新手妈妈她是在建立一个新的身份认同，就是妈妈，所以又这样讲就会让妈妈觉得她被否定，然后也会觉得你怎么不同理我，然后以及这个社会文化跟国家政策带给这个妈妈的压力，就是会觉得我不为我不是我是失败的妈妈，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国家政策的部分。
我以为是要讨论如何把老公教好的部分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是这样，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家内事也是国家的十大事，就是当你国家都跟你说你一定要喂母乳才是好妈妈的时候，你很难去跟你的另一半讲说这件事不重要，或是你另一半也会觉得说这件事有这么严重吗？所以我觉得国家政策还是非常重要。
我再补充一点点，就是我觉得我太太刚好的例子蛮特别的，是她刚好夹在两个极端，像我是觉得哦，母乳不重要，反正喝配方奶也会大，而且我就是有自己照顾之后，不管在月子中心，我们很常把小朋友推回来，就是因为我们前面那一周没办法一直相处，所以我们后面有点过分一直把小朋友推回来，就一个积极母婴同事的状况。我们住二十几天，我们推回来十几天，然后都是八个小时以上的那种。他妈妈就是比较像是大部分的长辈，对，我觉得对于很多新手妈妈的压力来源之一也是长辈，她妈妈就是会在比如说餐桌上就是说你要多吃什么啊，你要多吃什么啊，这样才会有乳汁啊，这样这样的这种。我太太刚好集中于这两种啊，我们两个都惹她生气。
对，其实喂奶这件事只有妈妈跟小孩两个人的决定，就是外人真的是只要协助就好，不要意见太多。
闭嘴，要练习闭嘴。
那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是跟我一样，就是到目前只是听不懂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议题。
对，就是这跟这个是跟国家政策有
什么
关
系？
对，
为什么没事要在这边聊什么母乳？
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来先来讲一下历史，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多喜欢控制女人的乳房。
我先讲为什么要录这一集，是因为这集是巫医师，他就看到很多很东西，他就很生气，
对，就很激动哈。
他有一天突然丢一个奶粉给我，然后上面贴什么母乳，什么喝母乳的小孩，
母乳的
小
孩
最
健
康。然后巫医师我说你看到你，他说你看这个生不生气？我就问号。说为什么要生气我都觉得
丢错人了是不是
对，我都生气
对吧，我就说这集就是巫要来教各位老公的，所有听众准老公们听好了
我的直觉就是喝母乳不都是医生教的吗？就是你母乳最健康，我说这句话哪有错，为什么你要这么生气？其实我很意外。
对，我觉得
那我 catch 不到
点啊。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喂母乳的婴儿最健康这句话，第一个文法就是错了，因为喂母乳的主词应该是妈妈，那怎么后面会接婴儿这就错了嘛。然后这就显示，
我要当国文老师，
这就显示这个喂教的口号是没有去思考的。
OK，
再来就是说喂母乳真的是确实是有一些实证医学说在喂的那个阶段会给抗体，尤其现在比如说你妈妈在产前有打 COVID-19 的疫苗，你确实可以给一些从母乳给一些抗体让
这是好事吗？
算是好事啊，
哦，这是好事，
就是抗体就是保护他比较不会感冒。
对，okay ，
但是不是扩大成现在有些扩大夸张成说喂母乳的小孩比较聪明，比较不会发胖，比较不会得癌症，就是无限上纲。
OK，
对，
跟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
普丁，
就是，
只是会变渣男。
普丁还有念柔道，
普丁还弹钢琴，不是吗？
我很讨厌最这件这个字最健康，
okay ，
然后以及他的文宣很喜欢说赢在起跑点，
okay ，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比较，就是育儿的路上最讨厌的就是比较，因为每个妈妈跟小孩都是独立的个体。那这个广告的文宣一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妈妈说啊，没有，我小孩是喝配方奶一样可以长得很好啊，什么上一代这样这样。可这个都还是落入一个潮旧，就是说你把小孩的健康跟妈妈牢牢绑在一起，难道就跟爸爸没有关吗？难道跟二手烟没有关吗？难道跟你卫福部长从十七岁开始抽烟没有关系吗？你也制造很多二手烟啊，这我当然是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这就还是一个框架。那我为什么要丢给规制，是因为这个是法规规定
对
配方奶要用这要秀这个 mark。
对，而且也因为这个样子才知道配方奶有很多奇怪规定，什么不能外送，
不能
网
购，对，
一定要在药局买。
对，因为然后大家就会把奶粉跟香烟相提并论，就是说哎，他们就会说香烟上面也说你抽烟会得肺癌啊，
香烟要放金鱼酒类不能外送。
对啊，对，然后就是会觉得配方奶怎么会跟 酒跟烟类似的意思、嗯、对，那这个就是、
欸、不能网购，这个我有一个经验、嗯、就是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不能网购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直接网购啊，因为觉得那个配方奶不能网购太不合理，
对、啊、
就网购、
嗯、然后呢
其实小朋友的那个奶奶配方奶有分嘛，
一号二号三号这样子，
对，一号二号三号，
对、啊、
然後口味吗，對，
比如说零到十二，
不是
啦，
我当解释一下，我当白痴乱问，再解释一下嘛，一号二号三号什么，
零到十二个月是一种，然后十二个月以上的是一种、okay. 就是它会随着不同月份、嗯、因为可能小朋友的肠胃还长的状况不一样、嗯、成熟度不一样，所以它的配方要不一样、
哦、好像狗狗、哦、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搞不清楚状况，就
买成三号
的，对，会寄来的会直接是三号的，
对，就只有只能买到三号。
我们家柴犬有时候是这样、嗯、就什么几岁喝什么奶，几岁喝什么奶，
它的用意就是说让你困难买到哦。那困难买到你就不会被配方奶骗，这很不合理吧，这只会欺负到那种弱势的妈妈，她可能一打一啊、欸、然后她可能是 比如半夜她就是买不到啊，
啊如果喝错会怎样吗，
不行啊，那个渗透压浓度完全不同啦，不行啊、
哦、会出事是不是，
对，
喝错会出事，
我是觉得不至于出事，但是 不能应该会落塞，浓度太高、哦、
就肠胃
对小朋友肠胃
不
不好，
对，就没有办法负担、嗯、对，
哦，懂懂懂，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产前的教育你完全没有接收到关于配方奶的资讯，因为你以为你一定可以百分之百喂母乳、嗯、就你以为你的胸部是打开水龙头就有很多奶了，然后你的小孩就像吸珍珠奶茶一样可以很顺利的吸，那、啊、其实不是、嗯、那我刚刚再回头讲到底母婴亲善政，
跟牛一样，
对，母婴亲善政策是什么、嗯、其实是因为我们民国九十年开始，就是因为我们要追上国际的脚步，因为我们就是被联合国退出，然后也没有办法加入 WHO 嘛，所以我们就很多指标
世界的孤儿
要 follow WHO 所以就是他希望说 WHO 的指标是希望六个月内纯母乳率是 50%、嗯、所以就开始 follow WHO 开始推所谓的母婴亲善政策、嗯嗯、那推了这二十几年来、嗯、我们的达成的比率已经40%几了，就是基本上已经超英甘美了。
哦，这样子还算高、哦、
非常高啊，
40%算高、
哦，非常高。因为喂母乳真的是第一个非常的辛苦，嗯、对。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母婴亲善政策，它就是利用，你要24小时母婴同室，好，然后你如果今天没有母乳开始给你小孩喝的话，他要你要补配方，他要叫你签切结书，嗯。就是你看每个都是法律耶、欸、他叫你签切结书，说是你自己说要给你的小孩喝配方奶的、喔、不是我要给你喝的，
月子中心吗，
医院就会签切结书了，
我在医院
有签吗，我没有签切结书吗、
欸、没有，
我们有些
我没有印象耶、欸、
就是他会叫你签一个切结书，
那时候叫我签什么我都签了
这不是一个律师该有的心态，
然后他跟你说你确定要给你小孩喝配方奶吗，你确定吗，然后之后就是开始会不断的会有人来跟你说一定要喂母奶，然后有一些 mark 啊，像我刚刚讲的喂母乳的小孩最健康啊、嗯、然后世上只有母乳好啊，给妈妈一个给小孩最好的礼物什么等等，那就是因为这些文宣，所以就可能会有一些长辈觉得说你就是应该喂母乳啊，这样对小孩健康才好啊，就是把这个健康无限的放大，
对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意识形态啊，
哎，进入意识形态之前我先补充一下，就是应该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所谓的喂母乳多很辛苦的这件事到底是多辛苦，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刚刚有讲说我是那种配方奶派的，因为我觉得配方奶相对在时间上比较经济，比较经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像妈妈如果要喂，因为有些乳头的状况她没办法自己让那个宝宝吸，他可能乳头内凹，嗯，对，然后他可能要借由一些工具他才有办法让宝宝吸，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一般通常的情况啊，我理解的通常情况轻喂或者是用平喂的状况下，你可能都大概两三个小时妈妈就要挤一次奶，然后两三个小时这是什么概念呢，你晚上到11点的时候你想要睡觉，可是你两三点的时候要再起来挤一次，不然你开始乳房会胀起来，然后会胀痛，然后一直不挤也会有那个妈妈也会生理上 也会发烧啊，可能会有其他状况，
会发烧怎么
意思，会发烧啊、
oh, OK
对，会发烧，那你等于妈妈要喂母乳没有退乳的状况下，她可能是她本来已经很累，晚上十一点要睡，然后她能两三点起来一次，然后再来是下一次又五六点又要起来一次，所以她们可能每两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而且这又搭配着小朋友可能三四个小时要喝一次奶，嗯，对，所以妈妈什么时候哺育母乳还要搭配小朋友时间，等于你 11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那段时间你要起来两次，然后起来两次不是说起来一分钟就算了的那种，你是起来喂你可能就是30分钟不见，然后中间可能有小朋友尿尿啊然后拉大便啊等等的，你可能又要请，所以你起来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多小时，那你就想6个小时你有2个多小时是要起床的，然后这件事情无可取代，因为你既然是亲喂母乳的状况下就是有妈妈可以亲自去执行，然后爸爸就是废物，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爸爸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什么忙都帮不上，如果全亲喂的话就会是这样状况，所以我一直是配方乳派的，就是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六个小时、如果其中一次或两次直接是爸爸可以喂配方乳的话，这些问题可以很从时间的安排上可以很经济的解决，
而且爸爸参与度也比较高。不过其实就算不是喂母乳，小孩再更大一点他可能会因为做噩梦或肠绞痛起来，他不一定起来是要喝母乳、那这个时候爸爸也可以介入、那刚刚悠悠讲很多东西、其实你在产前有接受到这些资讯吗？还是后来才摸索出来的？
我是到住院的时候开始有，就是住院的时候那个卫教师开始讲，可能怀孕到后期的时候卫教师会先讲一点，可是你基本上不会有感觉，然后到住院的时候有获取比较多的资讯，再来到月子中心，然后基本上因为我太太比较早啦，就我太太很早，所以
她有做很多功课就对了，
对，她相对比我早，可是他做的功课可能也是就是因为纸上谈兵跟亲就是要上
真的差蛮多的，对，
差蛮多还是不一样，对，那我觉得你即便你在产前接受很多的资讯，比如说应该说一般妈妈比较容易接受到的资讯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吃什么东西容易发奶，
对，但是错误的一些
偏方，
这不一定
都是那些东西，
对，都是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有钱有捞头啊，
通常是什么东西
什么葫芦巴啊芝麻粉啊
葫芦巴
就是你都没听过的一些保健的食品、然后就说吃了就可以发奶、那所以我这边就要回应就是说、政府为了怕配方奶赚钱然后不容易买到配方奶，但是其实这种东西防不胜防，它还是可以透过各种的管道赚到钱，就比如说用什么东西可以发奶，用什么挤奶器奶量会起来、那这些东西其实也没有实证医学啊，但是他就是游走那个法律边缘，他没有宣称疗效，因为发奶并不是一个疗效，但如果你今天上网宣称说我这东西可以号称可以杀可以有增加免疫力、
都不行，
这就不行，这有法规不行，但是你讲发奶就没有，所以妈妈会接触到非常多这种资讯，而且我跟你说贵志你等一下脸书可能点开就一大堆发奶的产品，因为现在脸书会偷听你
等一下都是广告
对，等一下都是一大堆这种广告，那妈妈在没有奶的时候她就是会买啊，所以你政府用难买到配方奶、想要吓阻厂商赚到钱，这个完全是说不通的啊，
就撇开厂商最传统的那种妈妈辈的还会有很多比如说偏方，可能是偏方可能在食疗上有功，有什么花生猪脚啊黑麦汁啊什么，我那阵子真的买超多这些东西给我太太，
花生猪脚也有也是偏方，
对对 对, 对
就是习俗啦
OK
然后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他也有可能睡眠然后吃都会有影响，
对啊是啊没错啊，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每个我就是朋友也有蛮多生小孩，这样听起来就是其实很多是体质上的问题，就有些人先生体质他的奶量可能就够，可能一次他可以就是喂完一餐挤出来的量可以一餐等等的都有可能，那这无形中也有那种同侪间啊，就是孕妇圈间的可能也会给孕妇造成一些压力，而且现在有很多 IG 网红，对，就是会有这种
比较压力，那结果现在你政府带头比较啊，就说什么最健康啊，
而且我觉得回到刚刚就是那个姑有问我一个问题说就是太太怀孕期间我们能不能就是有这些知识嘛，我有去翻就是妈妈手册，然后其实妈妈手册不会，就是因为妈妈手册主要是 for 孕妇产检嘛，如果大家去看孕妇健康手册它主要其实就是在讲孕妇这个产检的过程一开始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它最后的确有稍微提到哺乳的东西，可是那个就很像自入性广告，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个卫福部的网站上面有那个 PDF 版可以看
就是完全把他这件事讲得非常棒，就是一直在推销母乳啦，然后没有把一些有可能遇到的困境写出来，一些很细微的事情、比如说你不会知道乳头你的乳头是不是够长跟你的小孩的 size 嘴巴 size 是不是 match, 就是他完全忽略 就是任何的不好的事情，把这件事讲得过度轻松、哦、然后以至于很多妈妈觉得这件事应该很简单，那结果最后只有自己做不到，然后先生又说哎呀不会就算了，这有什么的时候就会崩溃。
我有个疑问耶、欸、喝母乳这件事情本身有错吗？
当然、嗯、没有啊。
那推广它为什么有
不好？推广它当然是没有错，但是用限制的方式就不行。
OK，
我觉得重点是限制。
我们先帮听众整理一下，就是政府为了推广母乳呢，这个到处都是这个跟母乳最棒这一类的文宣，
对，
这是第一个。然后或者
那些文宣都会隐含着有这样子的意义啦，比如说那个孕妇健康手册里面，我现在看到的它就是尊重支持哺乳妈妈的权益，然后它就贴一张图，然后下面就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醒您，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明定妇女与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时，任何人不得禁止、驱离或妨碍，就是然后违反的话就要处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好，
对，
听起来就是哦很合理，我们就要 尊重这些哺乳妈妈的权益。
那个性平法里面也有规定，就是雇主要给予母亲亲自哺育母乳的时间。
对
这是有明定的。
师弟可以哺乳吗？
师弟可以啊，但是就在这边吧。对，你觉得这边是可以的吗？
这不是一个私密的空间，我说有哺乳室吗？
我们再没有啊，怎么
就是没有啊？就是不合，那就是不对啊！你们如果超过100人的员工，
我没有啊，我们10个人都不到。
那这栋，所以这就是问题，因为这栋就是一个一个公司嘛，可是这栋加起来一定有超过100个员工，那这栋的员工要去哪里哺乳？
把这个门关起来，
那就不对。那这样子，他这个是工作的场合，那如果现在有人要录音呢？
就是我们把录音室留给 他
那就很怪。
如果法白有员工要哺乳的话，我就把录音室留个厕所给他。
对，但他心里其实还是会有压力，因为大家在外面等他。
不需要了，不需要
空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就结巴啊。
不需要也
对，不需要。他心里一定想说，
我没有其他办法啦。
你心里想一定想说，那我就不要找女员工。还是说要乱靠帽子？面试的时候就说你有没有要怀孕的打算？
我乱靠帽子，
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乱靠
是不是心里这样子想？所以这就是走法规的那个漏洞啊。
阿妈会帮忙带吗这样子？
对对。
哦，就这个啦。
而且我觉得就是卫福部如果要这样推广啦，除了法规上面有时间还有空间嘛，那从空间上其实卫福部可能要先自己去检讨一下，就是所有的政府机关的机构里面是不是都有足够的空间作为母乳哺育的空间。
对，没错。
然后再来提供空间以外，还我觉得因为假设哺乳妈妈有这些时间上的需求，其实另外一个压力会来自于
同
事的压力。
对对、
嗯、
对，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去搞这么久，你不用工作，然后其实你在哺乳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对然后压力大就会奶又更少，所以我很多同事他们是回职场马上就退奶了，因为其实跟心情有关、嗯、因为人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机器，就是你睡眠不好、压力大、心情不好，你奶量就会变少、
okay.
对，所以为什么我会很反对一开始的时候就强迫妈妈一定要赶快喂，然后讲一大堆文宣，因为这会造成，这其实是负面的力量。因为我遇到的 case 就是遇到的妈妈，如果她说啊有就喂， 没有就算，就是比较平常心，反而都会喂得很顺。因为当你很想要一个东西你又得不到的时候，你压力更大，一个恶性循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推广，因为其实政府推广没有错，因为政府不推没有人会推这个东西，但是你推的时候手段就是要很温柔，因为你对的是一个刚成为母亲的一个新手，她也是妈妈，也是刚生出来的，你这么的残忍或者用很粗暴的方式，你只会让更多妈妈吓得不敢再哺乳，或是对于母乳产生排斥。但其实我们不是要觉得喂母乳不好，而是这个政策很多漏洞要检讨。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配套措施不够啊，随便就揪出师弟没办法哺乳啊。
为什么要得罪我们房东？
对哈，怎么办、
啊？
房东应该不会听这一集吧？
房东应该不会
吧，看到标题应该就不会听。他说母乳不关我的事，
搞不好楼下的人都是妈妈，
都是妈妈。
好，如果有广大的那个异性恋男性或者同志男同志们无法体会那个就是女性哺乳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发奶这件事情的话，你就想象这些压力就会影响你没办法成勃。就是那个类比于人生成薄的压力，就是压力大，没办法，
压力很大，
硬不起来，吃不出来，对，大概这样。
就压力大，本来就是会这样子、啊，
压力大，然后打出来很稀，这样子。
对的，
好像不太对哦，好像不太合理哦。
那种感觉是不是比较能够类比？
我觉得不一样，因为打手枪是爽哎、欸，其实母乳很痛哎、欸，这个不能类比 哦。
没有，可是你如果打出来很稀的话，
可是你打的时候还是有爽啊，不然干嘛打？
没有，可是另外一半可能会不开心、
啊。另外一半谁在意你稀或浓啊？
他会怀疑你是在外面已经打完了才这么稀。
你这个太牵强了，没有，我还是要揪出来。这个挤母乳跟射精虽然都是体液，可是一个是舒服， okay. 一个是其实如果不顺的时候压力很大。当然顺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个母婴连接幸福的感觉。嗯、
对我蛮好奇，就是说你刚刚莫医师刚提到说那个母乳压力大可能会量会变少或者提早退流什么的，他的。可以解释这个给大家听吗？
其实就是压力没有办法解释，就像压力大的时候月经会失调一样。嗯，对，你压力大的时候也不容易怀孕啊。
因为我看这个卫福部的这是什么、啊、母乳哺育手册，他说可以补到两岁。
对，
是可以这么久吗？
如果顺利职场支持就可以。嗯，对，所以
那如果我停奶了，他就再也不会分泌了吗？
退奶的时候也很痛苦。嗯，如果奶量很多，你要退奶是一道工。
OK，
对，所以你看这本手册，你会觉得你会以为喂奶很轻松。
对我以为就是女生怀孕完，然后因为荷尔蒙改变，
然后就顺利
就
有母乳，然后随开就随有。
我是没有到随开随有了，但是我能理解的想象的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对，因为他写的没有很清楚，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被骗啊。
OK，
对，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政策这么的不爽？是因为刚刚要讲股没有讲，就是其实以前纳粹时代、嗯、他觉得所有的女性都要哺乳、嗯、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的血统才会纯正、嗯、对，所以那时候如果你的泌乳量不够，你的小孩可能会被带走、嗯、他觉得你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啊、然后那时候法国也会觉得说你如果是低收入户，你没有亲自喂母乳，你的社会福利会被剥夺、嗯、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强制的希望女性可以喂母乳。但后来因为二战之后整个男性人口可能死了非常多，
对，
所以他希望女性可以积极的投入劳动的市场，所以这时候开始配方奶就兴起了、嗯、那时候所以有一阵子有一个世代都是喝配方奶嘛、哦、就是说配方奶比较营养、嗯、对，那后来就是又有一个反扑、嗯、觉得说要让母乳，就是后来发现很多第三世界或者是什么卫生条件比较不好，那饮用水有被污染，然后可能冰箱又不够的地方，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些婴儿会死掉、嗯、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很恐怖的文宣说什么喂母乳你可以拯救100万个婴儿，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哦、对，所以就变成说、哦、以 WHO 就以这个来推说大家都来喂母乳，所以是有这个历史脉络。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的激动，就是因为觉得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国家去管理女性的乳房啊。那我觉得走到这个时代，我们 GDP 11的全世界11的国家，你要支持母乳你是要给够资源啊，泌乳师要够嘛，补给乳师要足够，然后包括产假育婴假等等的配套，因为我们现在产假只有8周嘛、嗯、所以你如果要返回职场其实是很麻烦的，你可能你就没办法全清胃，你要改成平胃，那、啊、你平胃要洗一堆东西，又要洗挤奶器，又要洗奶瓶，然后你刚好如果来这边上班整栋楼又没有补给乳室，对不对？然后就有些人他要走十几分钟才有办法哺乳，他后来就放弃了、啊嗯、他放弃可能还会被同事说哎，你怎么不喂母乳，不是很简单吗？嗯，对，整件事是这样。
我给大家有那个洗挤乳器的画面想象，你就想象你有十几个咖啡杯，然后每一两个小时都要洗一次，每一两个小时都要洗因为那个假设是电动挤乳器的话，它可能就是 有很多配件，然后因为父母一定会知道说那个东西是要给小朋友洗就是喝的嘛、嗯、所以挤乳器的本身你一定清洁啊消毒啊你都会想要做到完整，那你就每个配件都要拆下来洗洗洗洗，然后喷喷喷洗洗洗，然后 拿去那个烫热水啊或者烘干啊或者是用那个紫外线消毒啊等等的，
不能丢进洗碗机
大概有半小时
嗯，不能丢进洗碗不能像说啊，反正等一下还是喝咖啡就不要洗好了，
对，我又说我就会这样
对，我也是这样但是这个东西不行啊
不行是不是、欸、
但不行啊，
对，所以那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那母奶可以先挤出来摆着吗？然后时间到了就直接用瓶子喂？
可以啊，够的话就是会，所以会有母乳冰箱母乳冰，做成母乳冰棒、哦、但是挤奶很痛，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职场有没有地方够放这么多东西、嗯、那你要带很多的保冰袋啊，就大包小包。那如果你今天不是朝九晚五上班，你是跑不用跑保险的或是劳动阶级，那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欸、那你的职场不一定友善啊，
而且冰是一个问题，然后你要把它回温又是一个问题。
OK，
你不能直接就是他原本冰在冰箱那个温度，然后直接拿就是直接用热水泡
微波炉
100度的热水然后把它温是不行的。
哦，那叫营养素会破坏掉之类的，是不是？
对，营养会破坏掉。
我知道 它那个温度要控制在70度，那蛮麻烦的，因为那不是容易控制的东西。
对啊，所以 你也不可能给 小朋友喝冰的，
对，那不行。
对，
应该是不行。
啊，
不行啊。
对啊，所以就这些种种加起来，所以我就投配方奶心跳。
对啊，
就是直接 另一个极端。我因为我觉得刚刚乌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让太太自己决定啊，就是让妈妈自己决定。
对，那政府只要支持就好了，
就是，要或不要。对，然后提供足够的资源。我觉得现在 这些都，我觉得所有的生育政策啊，或者是大家这些迷思都可以连到一点。因为一开始乌有讲一个故事嘛，就是大家很容易讲说什么喂母乳的小孩头发棒棒，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不会过敏哦。
嗯，
不会过敏是真的吗？
不会过敏这种研究都是很不是证据力非常强的，因为这个太多干扰因素了，非常难做。所以 我相信只有的顶多就是你在喂的时候比较不会生病。嗯，那你怎么可能一个东西，嗯，然后影响到一辈子？我觉得这太就太
这就是我想讲的。对，就是我以前念刑法，所以念犯罪学，常常有一个概念，就是环境会影响一个人到底会不会去犯罪。
嗯，
对。然后我在演讲的时候很常讲一个，就是说
结构主义。
对，到底是郭台铭的小孩比较不会遇到一个朋友跟他讲说，欸，我这里有毒品，你要不要吸一下，还是你要帮我卖，还是我的小孩比较容易在学校遇到一个朋友跟他说，欸，我这里有毒品，你去帮我卖一下。
嗯，
就可想而知嘛。嗯，
对对，
就是我的小孩的诱因跟他的小孩的诱因不一样，我的小孩的环境跟他的小孩 不一样。我觉得就是我当爸之后就是更体会这点啊，就是母乳其实也是这样，你怎么可能说控制这个母乳然后就会变成控制这么多遍？因为小朋友是从零到十八岁这段时间，就是每个时间点都要有对应的措施才会形塑他后来长什么样子。
没错啊，没错。
那怎么可能你真的是一两个月或给他喝两年的母乳，他就扯那个干，就可以去打 NBA 了，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政治就是资源分配，政治就是资源分配。你现在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在这个倡议，你其实忽略了产后妇女有很多点需要照顾，
嗯，
比如产后漏尿啊，嗯，产后低潮、忧郁等等的。然后以及包括，嗯，好，你如果真的这么爱管小孩健康，那你就干脆立一个法，禁止卖六岁以下小孩糖果啊，不是都说糖果对小孩不好吗？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政策我觉得不合科学逻辑跟分不合比例原则啦，是这个是这样用吗？这四个字，
嗯，可以这样用，
可以这样用。 对啊，
就它是好的，但是没有好到需要这么
没有好到需要这么无限的放大。那无限放大的后果就是你会忽略其他的面向嘛。嗯，对，
那
还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啊。
那还有什么面向你就被忽略？
就刚讲啊，你一个产后妇女的整个整体的健康啊，然后以及包括还有道路啊，像一个没有一个道路可以好好推婴儿车，道路都不平嘛，
哦，
然后空气污染，然后造成过敏啊等等，太多问题了。对，这就扯不完了。但是大家想到母婴政策亲善，只有想到妈妈喂母乳，就是周边的配套都做不好啊，那就去要求那个 KPI。我觉得医疗真的不能 KPI 化，就是因为人的健康是一个连续变动的过程，然后以及你人与人的互动跟相处。那好，又有老婆听起来遇到泌乳师是还不错，如果没有遇到好的人，其实他的感受很差，但是他会在被登记成有喂母乳，他就是会得100分，但是他的内心的感受可能，嗯，
什么叫得100分？
他就是会凭你现在有全母乳啊，你就 OK 啊，就是你有帮国家争取到那个百分之几。
那个分数是妈妈来说是要干嘛？
没有，没有干嘛，
信用分数
没有干嘛，
什么意思？
我有一个问题，那个分数对医院有好处吗？
就是你母婴亲善要评鉴，你所有事情都是绑评鉴。
所以悠悠，你有被，嗯，你的老婆有被评分？
他
不确定，
他会勾你，就是说，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说，他有可能会打卫生所会打电话给你，问你说，你有没有在喂母乳？那没有的话是为什么？所以这个很多妈妈会情绪抗议。可是我猜最近可能没办法打了，因为他们要打给那个疫情染疫的人。不然之前其实很多人都会
接到，這個，
都会接到这个电话，就是会质问你，质问你说有没有在喂母乳？你不喂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如果没有喂，他会跟你说妈妈还是要加油，还是要喂哦。那时候我听到其实就很多人抱怨，那我就觉得，假设你接到那个电话的人，他心情很差，已经产后低潮了，万一他听了就是，想不开要跳楼怎么办？
对，
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啊。可是因为那些打电话的人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然后我那时候很气，就觉得这根本就没有个资啊，我为什么要让你知道我刚生小孩？ 就是这个也是跟个资很有关系吧。
对
对啊，嗯，就是
那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推广比较好，还是你就不需要特别去推广？
我觉得就是把利弊讲清楚，然后资源就是有没有公费的泌乳顾问，然后你可能会遇到状况，比如塞奶一开始奶不够，那这些发奶食品其实没用啊，放松性就把所有的知识写得很清楚，那不要再一直强调说配方奶好像是毒药一样，然后以及就是说我觉得像你那些什么喂母乳的小孩最健康这种标签，其实可以改成母乳的抗体对小孩很好，那配方奶可能无可替代，你还是可以用别的地方管嘛， 你可以禁止配方奶说自己跟母乳一样好，或是更比母乳的营养更好，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政府不这么强硬的话大家会被配方奶洗脑，我觉得每次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喜欢把妈妈当作白痴、欸、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妈妈就是如果可以偷懒的话就想要偷懒吧，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偷懒啊，
奶
其实配方奶也很辛苦啊，
我觉得嘉惠刚刚讲起来就很像是麻烦，那不如就喝配方奶，
可是配方奶其实
我先讲，我没有说这个情绪，我没有 judge， 我没有要评价，但是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产生的诱因，
对，我知道，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那以后就大家不喝母乳，因为这个方便。
对，那又怎么样呢？那又怎么样呢？人类会灭绝吗？其实英国只有1%的人喂母乳到六个月。
我说假的，
人家国力有，人家国力有比我们差吗？
1%，
对啊，
太少了吧？
对啊，
台湾40%，他们就1%。
但是我当然台湾
是
台湾四几，台湾四几这 percent 是跟高庄检一样的数据，这个我就不知道
了。哦、okay,
这个数据，台湾数据，台湾不有像中国那样要百分要除十，但是40%，我是有点质疑啦、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我要疑问，就是说你这个政策到底有谁受益？我们因为这样就重返 WHO 了吗？也没有啊。那我们的国民有比较健康吗？没有啊。我们的妈妈还比较不开心、欸、因为比较嘛，然后以及资源不够，所以你有些人妈妈也没有比较省钱哦，你花很多钱去请泌乳顾问来帮你通奶，嗯，对，然后你很难，你假设今天不小心买了6罐配方奶粉，嗯，你没有办法上网卖掉、欸、你如果周边都没有人是在喂配方奶的、嗯，或是没有1岁以前小朋友，那些东西就报废掉啦、啊、因为你不能上网卖啊，
所以妈妈生小孩之后她要刻意去维持身体的状态，她才能一直分泌乳汁，
是
这样，
就是一个蛮辛苦的状态、
okay.
没错没错，那当然有些人很顺，但是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如果她是自由业或是全职妈妈当然是 OK 啊，可是如果她很辛苦是朝九晚五或是医师，
对，
你就很难啊，真的很难，护理师更难、嗯、就是你如果是受雇员工非常困难，那些法律归法律吧，实际面根本就是有些都做不到啊，台北市也只有一半达标啊，那个哺乳室的密集度，那你为什么政府不去针对这个检讨、
嗯、对
对，这也是可以取缔的部分啊，
而且即使不，我现在讲就其实譬如说即使湿地或者是什么办公大楼讲101一定有哺乳室好了、嗯、可是谁会带小朋友去上班，这是职场现实，
对，所以一定得挤出来再评论、嗯、
对不对，
没错没错啊，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 我自己想象是觉得这个很难想象怎么做啦，你很难想象把小朋友抱到办公室，
不可能就变人家评位嘛，
对啊，
那其实那个转换有时候蛮辛苦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那我干嘛喂，因为我要回去上班了、啊，
你上班到一半还要去哺乳室，
那就是关键，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产假费是几乎全世界最短的哦，我们只有8周嘛，那有些地方是12周啊，12周是低级，有些甚至到快要半年以上，那个时候就已经退奶啦，可以有吃副食品啦，所以他当然可以喂奶啊、嗯，所以台湾等于是在一个最弱势的环境下帮政府拼到40%哎、欸，我觉得台湾女人为什么不会生气啊？这20年来。所以你看每次这种文章下面大家就群起攻之，就是非常的愤怒，嗯，
我觉得啊，我分析是有两点啊，一点就是其实是利用妈妈的母爱啦，
哦对对
对，所以其实、嗯、我觉得很多妈妈会愿意忍受或也被灌输这样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多数的人其实对于妈妈要经历的过程不大了解，因为比如说没有生小孩的人，或者是因为这并不是说在批评没有生小孩的人怎样，只是因为没有实际这么密切的经历过，就是即便你有很多朋友生小孩，你大概也只会去这样子看，如果你没有特别关心这个议题的话，因为大家看到都是小孩可可爱的照片、
嗯、对对对对，
就是我
谁会一直在那边拍说干，我又2个小时又要起来，我又2个小时又要起来，
不太会这样子，而且有些人会喂的，而且特别爱讲的可能是喂的很顺的人，他们就特别爱讲、嗯、就觉得这哪有什么、嗯、对，所以然后以及 女性比较不喜欢发声嘛，会觉得这是家务事不用拿出来、嗯、
对啊，就是整个过往的 环境都有
关系，环境就是这样子。
台湾是有经历过什么女生都用配方奶这个情况，所以才会变成这样政策，是不是？
有啊，就是有像我刚刚讲的啊，就是以前那个时代，我像我妈就是直接退奶喂配方奶啊、哦，所以这个世代女生喂奶为什么更痛苦？就是她上面妈妈婆婆也不懂怎么喂，只知道、
哦、有一个断层在。
对，
而且上一世代的职业妇女也没有这么多，
对
比例上，
对
对, 对，这都有影响。我自己当新手爸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母乳政策啊，其实就是生育政策的一环啦。那其实目前一直在讲说，就是生育率低，生育率低。可是整个生育政策啊，其实都没有好好的盘点过为什么生育率低。那生育率低不是只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像一块拼图一样，就有你要把生育率低这个洞填满的话，你要填满很多拼图，这些拼图填满之后，大家可能比较有生小孩的意愿啊、嗯、我的体会是这样子。延伸到这边，加油。
我觉得母乳是很好，但是它食物上就是很困难，尤其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是哺乳类所以天生就会喂母乳，我们以前也会打猎采集啊，就是很多东西是在演化过程中已经丧失这个技能了，那所以是需要非常多的资源跟协助，而不是限制跟一些压迫的手段。所以很多妈妈都跟我说，她害怕的不是在生一胎，而是在经历那次哺乳的过程。所以、
哦、这么严重、啊、
真的很严重，因为就是他可能乳腺也要开刀或等等，那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挫败，就他觉得自己怎么会那么失败、嗯、那这就是甚至有可能就有人会因为这样就不想再生小孩了。所以就像悠悠讲的，真的生育率的生育政策它真的就是环环相扣，就是你不是发发钱就算，你要真的去仔细的去检讨这些政策是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这就是很适合审议式民主，就你不能只是办公室的专家在那边闭门会议谈一谈，你要真的是问所有阶级的妈妈嘛，劳工阶级的妈妈、公务员的妈妈，或是受雇的，或是 part time 的妈妈，他们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各个阶层的会接触到这个议题的人，你不是几个专家几个教授在那边谈一谈就过去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母乳的事情其实就是政治的事情啦，就是这是资源分配跟每个人意见都要被听到，不然就是大家就不生啦，反正我没有一定要生小孩啊。
对，因为这个议题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然后也是很新的东西，因为第一个我没有小孩，然后
这不是新的，这二十年了。
对我来说、嗯、就是对我来说啦，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思考过的这个一个面向的议题啦。所以无疑是在 LINE 上面跟我聊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一开始还不知所措，然后关我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又不能够表现太无知样子。
然后呢，心里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疯，很气，讲到这我就超气的，
因为情绪的那个落差太明显，我就是这是什么，很平淡，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一直是发飙狂骂这种，所以就压力很大。但
你说你压力很大，
对，因为我说像我显得很无知一样，总是要想办法讲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我是认真有没有经历过你没讲任何一切的东西，
就是你对这个东西非常的陌生，
是非常陌生。但我觉得听完，
可是我相信悠悠还没当爸爸之前也是很陌生。
嗯，对
对，
就是会觉得哦，
干我屁事。
就是讲难听一点，就是比较无感一点，就会觉得、哦、到底干我屁事。
比较那个不温柔，就会这样。
比较不同理一点的话，对啊。
但我觉得听完后，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议题会带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情绪。因为它造成了太多不必要的压力跟困扰。
对，
就母乳这东西是好事，大家也都接受，我们也认为它是可以多多鼓励一件事情、嗯、可是它不应该变成道德绑架。
对，
它不应该变成情绪勒索，它反而让妈妈背负了没本来没有必要去承担的压力，就变得好像我今天不喂母乳的话我就是坏的，我是坏妈妈。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反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然后一个好事做过头的时候反而变坏事。就像你刚刚问的，这样算不算比例原则违反，我觉得是啊，因为一个好事其实没有必要做到这个程度，
而且用法条去限制。
对，那甚至让人觉得，其实我像我就不能理解，这怎么不能外送。
那怎样可以去让这个法条修改？其实我是很好奇，就是我相信不是法律人的人都对于这个法律制定的过程跟要怎么去倡议去改变、嗯，
我觉得很困难的，就是需要有人，就是需要有人一直不断去挑战、去游说，看立法院能不能把它修掉。
所以是很困难的。
你要说服卫福部里面那群人、哦，因为通常提修法案的话，就是卫福部主动修法，不然就立法院要立法委员愿意提案。但立法委员如果有提案，但卫福部如果反对的话，那会进入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所以修这种行政的法条是非常困难的。
对，就是你必须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个社会意识形态它就会决定卫福部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卫福部它也制定这个政策，就是有母乳至上等等之类的。
但它制定之前不用跟社会，不用跟公众沟通。
但我觉得可以想象，就是这个事情既然已经二十几年了，表示说可能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件事情是它是从它是被颠覆过的。
哦，
就过去可能因为配方乳可能太多，所以社会花了很大力气让母乳占据优势，
就有一点都是做过头，中那个摆荡的太过头就对了。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慢慢把它再把它倒回来的话，我觉得需要有人出来不断
的
发声，
不断的生气。
对，那我觉得这个发声要做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到妈妈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如果反而造成妈妈的困扰，反而造成大家不愿意生育的话，我觉得这样才有办法去给政府压力，让他去重新检讨。
其实就是要倡议跟串联啊。
对啊，就是这个政策你把它追到极致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可能出现了一开始没有想到的负面效应。
没错，
我想这个是今天这一集巫医师还有悠悠他个人的经验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些思考面向。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拜拜。
好，谢谢大家，
拜拜。